争取一个座位。母亲的性子急，脾气不好是众所皆知的，过年期间经常气急败坏地骂人打小孩，总是用小跑步的姿态行走，似乎未曾在椅子上坐下来歇会儿。活儿实在多，时间又一律跟平常一样只有24小时，所以他非常需要澳元。跑腿去买酱油，削萝卜皮，磨萝卜泥，脆桂时帮忙生火，杀鸭鹅时设法除去脸上丛生的绒毛，敬备拜拜时的生果。屋子里的红棉床还需要顺着精雕细琢的纹路一路仔细清除污垢灰尘。母亲的动作再是利落，也赶不上精明的脑袋，成天吆三喝四，嫌我们手脚不够麻利，为我们和他的默契不足大发脾气。过年对我而言是灾难的代名词，这时候更凸显我在家事上的笨拙和愚昧。自然和其他姐妹相形之下，挨骂挨打的次数也明显多上许多。过年最讨厌的事还不止于此，客人来了端茶水捧果盒伺候还不打紧，最要命的是老是得饿着肚子等家里的男人和客人谈笑用餐之后，才轮到饥肠辘辘的小孩及女人收拾剩饭残羹。王小弟多年前导演的《稻草人》里，孩子巴望吃鱼，挨挤着在门外窥伺客人吃饭，看到客人吃到鱼都翻面了，绝望的大哭，实在道尽了当时物资短缺的窘境。只要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看到这一画面，谁能不心有戚戚焉？那时候的我最讨厌的是，男人雄踞饭桌，滔滔言说，老忘了还有饿着肚子，痴痴等着他们下桌的小孩和女人。那时候的我没有注意到的是，忙碌的母亲似乎从没能从容地坐上我们留给她的那把饭桌前的椅子。她一劲招呼这，招呼那，也许因为太累，根本食不下咽。刚结婚的第一年，以为从此自立门户，脱离母亲的魔掌，可以独当一面的主中馈，具体落实我心中埋藏已久的革新策略。谁知另一种形式的考验正在前方等着，这时才知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实在超乎想象。平日看似病弱温和的婆婆竟然比母亲更传统，她温柔而坚定地执行着既定的程序。虽常年为气喘所苦，身体虚弱，但过年期间的一切传统礼俗可是一点也不肯苟且的。该做的年糕、萝卜糕、发糕一样不少，拜拜时的规矩特别多，哪些菜不能上供桌，必须敬备几种或几碗菜色，拜拜的程序和规矩等闲不得打折。他一样一样慢慢地埋头苦干，从早忙到晚，有人帮忙也罢，没人协助他也毫无怨言。婆婆和母亲的区别是，母亲强悍恨泼，婆婆柔弱倔强。在娘家，我被妈妈的强悍逼迫着参与，在婆家，我被自己的良心鞭笞着不得不共襄盛举。他们的最大共同处是，再苦再忙都从来没有萌生过对传统质疑的念头，也从来没听他们埋怨或叫苦。每逢过年，他们老像饥荒年代即将来临般，宰鹅、杀鸡、烹鱼、炖菜，在厨房里囤积大量食物，伺候家人朋友之不足，还得兼顾天上的神明和祖先。说来惭愧，在儒家温柔敦厚施止长期濡染下的我，虽然貌似温厚，也谨守各式规范，但是私心里却常常有乖张的悖逆想头。这样的想法一旦萌芽，便如窜升的野草，很快便盘踞脑袋，只要一点星星之火，随时有越界燃烧的危险。在娘家时，毕竟年纪小，只要应付差遣即可，到了婆家可不能再这样被动行事。一年才一回， 虽然对这些繁文缛节感到极端不耐烦，表面上却得装出欣然已赴的样子，每天咧嘴微笑，行事应对尽量符合公公口中的贤媳妇形象，发挥奋发有为的主动精神。平常在台北的小家庭里，外子总是无怨无尤地帮忙家务，我也视之为理所当然。但是只要回到婆家，我总顾念婆婆心疼儿子的心情，所有的活儿一概自我担成，豁免外子所有劳务。但是日子久了，压力累积到一定的程度，蠢蠢欲动的不平就会不时被召唤出来。最让我不能忍受的是，女人在厨房内忙得晕头转向、披头散发，男人却只需在客厅端坐，或嗑瓜子，或喝茶，或应酬宾客，不时发号施令：茶呢？什么时候开饭？水果切好没？女人便得忙不迭地为回应这些问题，放下手边敬拜诸神的活儿，进进出出为他们服务。这当然不是我的娘家或婆家的特异现象，它几乎是台湾大多数家庭的共享，应该是结婚第二年的大年初一吧。乔装的贤惠终于露了馅儿，积累的不满在早餐桌上爆发开来。我在新年第一天早晨公然绝食抗议，这可是说来话长的事。婆家有一张贴着墙壁放置的小桌，每天早上女人清晨即起，洒扫庭除外，加洗手做羹汤之后，男人懒懒起身，便坐到桌前的圆凳上吃早餐。我对此事一直有愤然之色，因为位子少，约莫只容三人围坐，如果大伙儿不同时起床陆续就坐还则罢了，若是逢年过节大伙儿差不多同时吃早餐，就只见男人毫无愧色地大方落座，婆婆便添了稀饭，夹些酱瓜蔬菜躲到一旁去吃，我日日冷眼旁观鲶鱼，觉得荒谬之事莫此为甚。新婚时尚且强压不平之名，到了第二年，我试图压抑怒气，笑着提出改善方案，把桌子往外拉一拉吧，这样位子多些，每个人都能坐下来。包括外子在内的男人都没说话，继续捧着碗。婆婆依旧端着盛着饭菜的碗到客厅角落的椅子上吃早餐，边走边说：不要紧。事情就此不了了之。我站着企图做困兽之斗，再度开口：那我坐哪儿？外子察觉我的不悦，及时立起身子说：那你来这儿坐，这个位子让你，我就快吃完了。
我才不要你让座，我不吃了，吃个饭连个位子也没有。
接连勇敢地抛出三个惊叹号后，胆气忽然没了，不敢面对不知如何收拾的残局，我奔进里屋，从包包里掏出车子的钥匙，往外头跑出去。外子放下碗跟着跑出去，我用眼睛的余光看到屋子里的所有人都呆掉了，捧着碗不知所措。在车子驶出四合院的最后一秒钟，外子冲上车，我飞快地往台中港开去，眼泪直直落了下来。温度很低，天空灰灰的，一派风雨欲来的模样。外子一旁直说：
干嘛？不过就是一张椅子而已，我不是说让你坐了吗？
谁要你让？辛苦了一整年，连个自己的位子也没有，把桌子拉出来一些，大家都可以坐，就只是这么简单的事也不肯答应，你们根本就是歧视女性。
哪有，谁敢歧视你？因为厨房窄，拉出来占地方，几年来都这样。
你不要想那么复杂了。因为厨房窄，那为什么不是你们男人站着？你们这些什么事都不做的男人闲闲坐着，让忙得被都驼了的妈妈躲到一边去，吃饭时连个位子都没有，这算什么？
哎呀，我们从小就一直是这样的，妈妈也不在意，你干嘛牵拖那么多啊？
好，妈妈不在意，我在意，行吧，我就是小家子气，我想要有一个属于我的位子，这也不行吗？ 我娘家的妈妈虽然重男轻女的厉害，但是她的辛劳大家都看到，吃饭的时候就算她忙东忙西没工夫坐下来，但是我们一定会空出一个最好的位子留给她。为什么你们对妈妈这么不好？为什么你们对女人这么坏？
好啦好啦，算我错了，从小的习惯也没想那么多，回家后我想办法帮妈妈给你瞧个位子，这总行了吧？
不要生气啦，这样很难看呢，
别把爸妈都吓死了。
那天之后，我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一个吃饭的位子。1928年，维吉尼亚·伍尔夫在演讲中大声疾呼，女人需要拥有年薪500磅的收入，及一间属于自己且可以自行上锁的房间，才能毫无顾忌地写作。而我在那篇自己的房间问世后的50年，1978年，才争取到饭桌前一张可以安然落座的椅子，以平息男女分工不均的怒气。但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糊里糊涂地在台湾中部小镇上四合院内的一间屋子里迈出了争取两性平权的第一步。原在2010年2月14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